毁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让他沉迷只会花钱的爱好，爱看电影，爱吃好吃的，爱买手办，爱旅游，这叫感官享受。感官享受的特点是爽，玩过就没了，而且越爽越费钱，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循环，努力打工为爱好回血，回血后继续打工。这些爱好带来的快乐是真实的，但如果希望摆脱打工回血的循环，可以在享受之余试着用生产者视角多观察一步，不是为了剥夺快乐，而是为了把一部分体验转化成可积累的能力或副业，这样既保留了快乐，又多了一条路。第一，试着把消费者脑切换成生产者脑，哪怕你再爱玩，也可以多想一步，我能不能从中产出点什么。举个例子，你特别爱吃，吃完发个朋友圈，这很正常，也很快乐。但如果你愿意往前多走一小步，比如留意一下这家店的装修风格，菜单定价的思路，哪道菜特别值，哪道菜容易踩雷，然后顺手写成一篇避雷指南或者探店攻略，这时候你就不再只是一个花钱买快乐的消费者，而是在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。你输出的内容只要能帮别人省时间，避开坑，或者提供情绪价值，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价值交换。而一旦有了价值交换，钱往往就会自然地流过来，不一定马上，但路已经通了。第二，选那些有复利和杠杆的爱好。举个例子，写作、摄影、编程都属于这一类，它们本身是工具，但也是杠杆。写作能放大你的思考，摄影能放大你的审美，编程能放大你的效率。再拿画画来说，你画完自己开心，这完全没问题，画画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。但如果你愿意往前走一小步，比如研究一下插画设计，试着画一套表情包，或者想想怎么把画作做成小文创，那你每一次练习就不只是花钱买开心，而是在往自己的资产库里存东西。这种爱好有一个很实在的好处，它会随着你越练越熟，变得越来越值钱。你不需要重新学，只需要不断叠加，这叫技能增值，也是复利最直观的体现。第三，把你的收集癖变成信息差。很多人说，我没啥大本事，我就爱买东西，爱研究各种电子产品，或者爱研究化妆品。行啊，这也是离钱近的爱好。因为选对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极稀缺的能力，现在的时代不是东西不够，是东西太多了，大家有选择困难症。如果你能在这个细分领域通过你的爱好成了那个最懂行的人，你帮别人选出了性价比最高的电脑，你帮那个女孩选到了最适合她的粉底，你就掌握了信息差，信息差的背后就是利润。第四，别等练好了再开始，试着以战养练。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，我先花两年三年把这门手艺学精了，再去想怎么变现。这个想法可以理解，但现实往往是学了很久看不到回报，热情慢慢就耗光了，最后大概率半途而废。一边练一边试着去市场上接点小单，哪怕最开始一单只赚几十块钱，甚至只是一杯奶茶钱那种，你的爱好能换来真实反馈的感觉会给你很强的动力，这种正向刺激比你闷头苦练三年有效得多。你不用等到完美了才出手，在真实的需求中学习，在小小的赚钱正反馈中进步，这样你反而更容易坚持下来，也练得更快。最后，咱们把市面上那些最常见的变现路径拆解开看看。第一种，把办公技能产品化。如果你平常就喜欢钻研 PPT、表格或者各种办公软件，别只用来加班，你可以把你的审美和逻辑提炼成标准化模板。那些能把复杂数据变得清晰美观的模板，在各大平台上是真正的硬通货。因为全中国的职场人员都缺时间，你的一份模板可能就是数万人的效率救星。第二种，把知识输入变成结构化输出。如果你爱看书，爱钻研历史，甚至只是爱看纪录片，别光顾着自己看，你可以去做知识的拆解者。现在的时代，大家缺的不是信息，是结论。你把几百页的书拆成三分钟的逻辑图解，或者把复杂的专业名词讲得连小学生都能听懂，这种降维打击的能力就是极强的溢价资本。第三种，把生活经验变成避坑指南。你是职场老油条，你是带娃能手，还是个买买买的购物达人，把你踩过的坑、避过的雷整理成经验包。比如你对求职面试很有心得，那就把简历模板和话术总结出来。你对育有研究，就把你的实战经验卖给那些手忙脚乱的新手家长。记住，你的轻而易举可能是别人的举步维艰。第四种，把重度爱好变成垂类服务。你爱画画，爱摄影，甚至只是爱收拾屋子，那就去做定制化服务。画一幅独特的头像，拍一套有氛围感的写真，或者上门帮人把凌乱的衣橱变得井井有条。这种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服务在市场上有着极高的竞争壁垒，因为你的审美和品味别人偷不走。这个世界上的钱本质上都是对认知和执行力的奖赏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，最稳的保障是你随时随地都能产生价值的能力。给纯消费的爱好换个活法，就是你破局的第二条路。把这条发给一边打工一边靠爱好回血的人，不是让他戒掉快乐，是告诉他爱好本身就能成退路。